为平安。讲见证，那个要讲一个比较热一点的见证，就要讲那种昨天发生的啊。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喜欢颠覆那些标准答案，所以我就要分享一些刚刚发生的，还比较热一点。还有人偷刚刚偷看到我在旁边在那边写，我说哦，庄哥现在还在写见证，因为是很热的关系，所以要把它整理一下。我在我的服事的历程当中哈，我有两个害怕，然后呢，上帝呢就很奇妙的用他的方法来解决我的两个害怕。第一个害怕是因为我在教会长大，所以呢就会有一些人，那些人长得就有一点像四样长老啊、许哥啊这些所谓的长辈一点点的哈。那个在我的印象里面，我是那种从小被那些长老啊、执事啊看着长大的那种小孩子这样。当时在我神学院最后一年的时候，我心中很焦虑，说是啊，我是那种20几岁的出去教会怎么办呢？像那些这些长辈们啊，这样子完蛋了，一定是很难跟他们那个的，而且他们很多人都是那种很年长的这样啊，我真的不知道手跟脚要放哪里。就有什么很奇妙呢，就把我在实习的教会，本来我很 easy 在一个学青团体，我的年纪那个时候应该是带学青刚刚，结果那个传道人不知道哪一根筋不对，就把我派去夫妇团契啊，死掉了。去夫妇团契我是年纪最小的，然后去夫妇团契当辅导，好像夫妇团契全部都是那种50、60、70岁的人这样，去那边傻傻的当辅导这样，大家都叫我哈哈张传道啊，辅导好这样，我心里面很心虚啊，我年纪最小，当什么辅导？这些人结了婚啊，这是不知道已经久我多少，我才结婚那时候一年两年这样。那个臭小子而已，能够做什么？就很奇妙，在那一年的当中我发现天哪，原来跟他们在一起什么都不用做，耳朵借他们就好了。然后呢，跟他们一起去吃饭那我不是说要吃餐厅，去他们家吃饭，聊聊天这样。我发现很多很难、很害怕，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的问题就稍稍被解决。我一直本来心里很焦虑完蛋，我这么年轻，他们一定看不起我；这么年轻，他们一定挑我毛病；我这么年轻，他们一定会怎样。我心中所有的谎言都在那一群很有爱心的长辈的包容里面。我第一次我觉得原来好像很有恩典的没有这么难。这是我的第一个困难，上帝帮助我。所以第二个困难，这个比较大，这个困难也不太容易帮那上帝用两个方法来帮助我。这个困难是当一个很真诚的人，这个难，这个难。因为你知道，我们平常如果你在卖保险的，你卖你不一定要买。那传道人的工作你讲了一定要活不然全部人都看着你所以上帝呢就很幽默，送给我一个太太这个太太呢就会这个很喜欢常常颠覆我这个庄传道这里不太好，庄传道那里不太好，庄传道你应该怎么样。不过我再怎么帮助我的太太还是女生我毕竟还是一只公的，我还要有公的来帮助我。结果呢，上帝知道我这个人不太会交朋友，因为你知道在教会的传道人服事，我突然讲个秘密，我们的心里都很孤单，真的很孤单。为什么？举简单的例子，我们往去到一间教会，大家一定要正襟见谅，你是一个家伙，我们才要找你来，对不对？然后呢，你被人家叫做是一个家伙，你才能来到这里，你心里很颠因为大家都要看你有几把刷子，你绝对不能出错。你的心里面很颠，说是啊，应该都是很优秀的，我们当传道人不能太烂。然后你就撑在那里，会有也撑在那里，等着看好戏，我看你多厉害。然后传道人说，我要把我最厉害的表现出来。所以呢，传道人的心中真的很孤单。那我们这种传道人很颠，我又不能够把我的脸拉下来，因为要上去讲道，对不对？因为等下讲道也不是我，压力不大的。然后就常常想说，怎么跟弟兄姐妹做朋友？做朋友这个事情真的很难，因为我站在台上讲道很简单，你们又不会举手发问，对不对？好，我就一边讲这样。那我的心里面想，我很害怕讲完道走下来，就要跟弟兄姐妹在平安讲平安，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有很多人不认识对不对？其实这是我一个很大的焦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谢神神最近一直很多的恩典我们在这个社青里面就感动我们，就有一个新的事工。什么事工呢？就一群臭男人在一起。我们臭男人昨天第一次聚集在一起，我们先用男士事工我们就跟着男生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在预备这个男士事工的时候，我就去找很多的资料，然后预备。感谢上帝，我真的看到好多很棒的书就是让男性怎么样成长的书，我发现那里面有很多我需要走出来的怎么样把那个书的名字叫做《男人的面具》男人的面具，还有另外一本很棒的书叫《男人的命图》这样子，男人 人其实命很苦的，你要闽南人很孤单的哈，我们到公司要斗争，在教会要比较哈，然后服侍有压力一大堆啊。感谢上帝，我跟这一群昨天来陆陆十二的男生哈，啊，我们一起在那里啊，有一些分享，然后我们也尝试在我们男性当中去寻失落的图画啊，怎么去恢复我们男性的尊严？我们从小是女生哈，一路被女生教到大，对不对？我们是越来越像女生了哈，越来越没有男生。所以感谢上帝，我们就上帝有预备一群可以在社青里面跟我们一起成长的弟兄。哎呀，真的是好可爱！这群弟兄，我就发现说，在那当中，我不用好像要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一起来成长哈。我一起就是当朋友，我们在天路的旅程当中，传道也是一种职分而已。啊，上帝其实预备我们可以当朋友，所以感谢上帝，他为我预备在这个教会里面，对，被提供了。我当中不知道您有没有参加团契的啊，在这里呼吁你啊，欢迎你要加入我们的团契，上帝为你预备一个成长的团体。如果你的家里面有这种像我们这种适婚年龄，你看我这次结婚了，说适婚年龄的优秀弟兄，或者是你觉得他不优秀，欢迎你把他都丢来我们的那个男士事工里面，我们尝试把那个不优秀的变成优秀这样哈，然后让那个不体贴的变成体贴，上帝要在弟兄的身上恢复上帝自己的形象。感谢上帝在我在和平的服事里面，上帝为我预备一群很可爱的弟兄，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成长，这是要跟大家分享上帝为我预备的恩典。好，分享完毕。
我们非常谢谢信德那个传道给予我们的分享。要记得，传道的内心是非常孤单的。处第一处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要从26节看到31节。创世纪第一章26节，接着上帝说：“我们要照着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造人，让他们管理鱼类、鸟类和一切牲畜、野兽、爬虫等各种动物。”于是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他造了他们，有男有女。上帝赐福给他们，说：“要生养众多，使你们的后代遍满世界，控制大地。我要你们管理鱼类、鸟类和所有的动物。我供给五谷和各种果子做你们的食物，但是所有的动物和鸟类，我给他们青草和蔬菜吃。一切就照着他的命令完成。上帝看他所创造的一切都很好。晚间过去，清晨来临，这是第六天。”另外一处圣经节是在以弗所书2章10节。以弗所书2章10节，在新约圣经新译本296页。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他借着基督耶稣改造了我们，要我们行善，这是他早已计划要我们去做的。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真传道为我们传讲，他今天的题目是新人类好生活。
弟兄姐妹平安，讲过我跟大家见面了，很久没来这里讲到了。好，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村上春树的小说，有哈？我在大学的时候跟我同学，我们两个人一起迷上村上春树哈，然后就一直，我们就一直读村上春树哈。我们在读村上春树的小说，就觉得他小说写得很好。可是我听说啊，我是听说的，我没有去研究。我听我同学跟我说，他说村上春树真的很厉害，他每一本的小说，他有好几本的小说， 他每一本的小说都是从他第一本写出来那个小说里面去延伸发展出来。他第一本小说里面讲到了某个人某个人某个人，好，有一个小故事，然后在他往后的第几本小说当中就把这个小故事写出来，又变成另外一本小说，从小说里面再去写一个小说。我就觉得好厉害哦，怎么有一个人他这辈子要写几本小说，在他写第一本的时候他就已经都想好了，然后他就按照着这个计划不断不断的一直去写下去。就想难怪他会这么有名。那你想是上帝有没有比村上春树更厉害呢？上帝是不是当他在创造的时候他想到哪里就想说啊，我做这个也没办法，不然做这个也不错啊，我想到了这个东西再把它加上去。还是上帝在他创造的时候比村上春树更聪明，他已经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了，他把一切都预备好了，然后把所有事情都照着他的计划，照着他的时间，照着他的目的把它完成好了，只是还没有发生，我们人还不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说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对我们有没有一个目的？他是不是有安排一个什么事情希望在我们身上发生，只是还没有发生？他是不是对我们的生活有一个计划，希望我们能够照着去过，只是我们还没有照着去做？如果上帝安排的，那么一定是美好的。因为什么？我们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上帝说他要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哇，他要让他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没有，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派给人一堆的工作，这些工作之后呢，上帝创造完了之后，请注意，上帝不是单单创造，上帝在他的创造当中含有计划，含有目的，含有一个期待。在这个计划目的期待当中，上帝都造完之后，上帝说，上帝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那我们来思想的是，我们都希望过着一个很好的生活，甚好的生活，美好的生活，这是我们一生当中常常去想的。可是我们谈到好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很多人想到好的生活就是要让人家看起来很完美，所以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刷牙要用力刷哈，要把那个除了后臼齿跟要刷干净以外，前面这个门也要刷干净。为什么？看起来比较白啊，我要把我的头发梳好，梳得很漂亮啊，对不对？因为我没有梳头发，人家都看起来好像高中生啊，很丑那个样子，让我想到小瓜呆哈。我们很希望让人家看起来觉得我们很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啊，不管是塑身的啦、美容的啦、美发的啦、服饰店啦，都在帮助我们什么？帮助我们看起来很好啊，让我们走出去觉得有自信，让我们走出去觉得很不错。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早上起来没有梳头发，或者是没有洗脸，你走出去的时候你就觉得怪怪的，他就在看我，不停地拨头发，希望把头发拨好一点，希望看起来比较帅一点。其实你就是你啊，可是当你觉得你自己不好看的时候，你对自己都觉得没有信心。当你觉得你自己不好看的时候，你就觉得今天的生活过得真的不好，对不对？还有每次我们要照相的时候看什么？很多人要照相的时候要先照照镜子啊，梳梳头发，然后去照相。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让人家看起来觉得很好，看起来很好，仿佛就是一个不错的生活。但是我们要真的说，真的看起来很漂亮，看起来很好，我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过一个很美好的生活。很多人看起来很光鲜亮丽哦，开着很漂亮的车哈，穿着很棒的衣服西装哈，可是他们的生活真的过得很好吗？最近有人花了6亿去买钻石哈，我在想他这边下半辈子大概都要请保镖帮他顾哈。我觉得可能很危险的，可能有人会去抢哈。买钻石就花了6亿哈，真好哈。他看起来有一个很光鲜亮丽的生活，看起来有一个很棒的生活，你觉得他真的会快乐吗？有那么多的钱，然后什么地方都不能去，什么地方都要保镖跟着，跟总统差不多，这样有什么好呢？另外有一种人觉得，好的生活、美好的生活、良善的生活，就是要感觉很好。单单讲就是讲，爱过要就算了。过得很爽，过得很好哈。什么叫过得爽、过得好？就是反正我只要做什么事情，让我觉得很舒服，让我觉得很赞，让我跟他就好哎。我不会想要拿汽油，也不会想要拿黄大会，那种日子就送哎哈，没送的上当街，哪送人面？觉得很爽就好了，有没有？ 在我们社会上有很多这种很爽的，然后我们的生活就是觉得只要我日子过得很快乐，只要我日子觉得啊就爽了耶，完了之后还想再玩，那就是很好的感觉。可是当我们很多人在追求这个很爽的生活，觉得这感觉很好的生活，有的人就去嗑药啊，嗑药很爽啊，很舒服啊，飘飘欲仙啊，赞不赞？很赞啊，很多人和很多异性发生很多关系啊，我觉得哦，发生跟异性发生很多关系，觉得很爽啊，很好啊。有的人去飙车啊，飙车才会有快感啊，很好啊。有的人通宵熬夜啊，为了玩啊，玩得很快乐啊。我们觉得说啊，很好很好。可是我们发现，往往如果你只是注重那个感觉很好，感觉很棒，觉得很爽，很注重感官的话，那么通常结果下场都不太好，对不对？另外一种人觉得什么叫做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生活就是我有丰盛的物质，我有很多丰盛的物质，有好房子、好车子、好衣服、好电视、好的电脑、好的相机、好的音响。美好的生活就是把我想要的通通买下来，很棒吧？我同学跟我说，他很期待，他有很多的钱。我们在洗温泉，我很喜欢跟他洗温泉。洗温泉的时候，他跟我说：“你不觉得，当你想要一件什么东西，你就有钱把它买下来，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我说：“你不觉得，当你不缺钱去买任何东西的时候，你不觉得更幸福吗？”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哈。一个是当你想要一样东西，你就把它买下来，这就叫做幸福；另外一个是当你不觉得你需要钱去把那些东西买下来，你不需要去买特别什么样的东西。那也不是一种，那不也是一种幸福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认为快乐就是 buy it， 搞不来就丢了啦。然后在我人生的结束之的时候，看我买过多少玩具哈，真的，我们买的东西很像我们的玩具。在生命的尽头，看谁拥有最多的玩具，就是快乐的人生。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吗？所以很多人辛苦打工、辛苦赚钱，为了就是买手机啊，买那个电那个买手机哈啊，买数位相机哈，买所有的电子产品，只要出新的，赶快去买一本杂志，杂志上面有。如果不知道的话，赶快去跟同一问嘛，对不对？他没有买很多，可是哇，我们很希望在这个现代当中，很多人有购物的欲望。透过购物我们能够得到满足。可是圣经跟我们说什么叫做美好，什么叫做良善的生活呢？那就是很简单的说哈，良善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好的人，做一些好的事。当你成为一个好的人并做好事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很好。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创造你的目的。上帝创造你的目的就是希望你成为一个良善的人。当你去做一些良善的事情的时候，你才会真正觉得好，让你觉得很爽，让你觉得你拥有很多东西，让你觉得很看起来很美丽，并不会帮助你过一个真正美好的生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我记得有一次我高中的时候，我跟我同学，我们一起出去玩，我们忘记我们去玩什么，去玩我们玩得很快乐，玩得很高兴，玩得好棒好棒哦！大家一起玩了，玩到晚上六七点了，我们一群同学大家就疯疯癫癫的跑到基隆港哈，坐在那个基隆港那个栏杆的围墙上啊，大家就在那边对着那个基隆港大笑啊、咆哮啊、叫一叫哈。那几个高中生就坐在那里跟他笑，然后坐在那里，忽然刚安静下来，觉得好冷清哦，好凄凉哦。怎么？为什么今天早上玩得那么快乐？可是在我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好落寞。那种感觉就像好像你去看烟火，去看烟火，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烟火？哦，我第一次去看烟火，好漂亮！我去到淡水河边看那个烟火，好漂亮，好漂亮！一放完了，什么都没有了，黑漆漆的，就觉得，靠，这是什么？繁华落尽。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的好生活不是去追求这些繁华。不是去追求那些光鲜亮丽的东西，而在于你的本质，你的生命是不是良善的。如果你是一个良善的，你就是合乎了上帝创造你的目的，因为上帝将这样的良善放在人的心中。当你成为一个良善的时候，你就是合乎上帝所要你的样式。那我们要说，那上帝创造我有什么目的呢？上帝创造我们有什么目的？ 上帝创造我们，就是期盼我们过着一个良善的生活。当你过着这样一个良善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真的很美好。这就是为什么常常很多人他已经很有名了，他有很多钱了，他也很有地位了，可是他仍然会觉得不快乐，他会去想自杀，他会觉得他过得很不好。为什么？他不是活在上帝创造他的目的当中，他不是活在上帝创造他的目的当中。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叫我们预备叫我们所行的。注意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要我们行善，而且是什么？预备叫我们所行的。所以不要以为行善是那个慈济功德会才在讲的，不要以为啊，也不要以为说基督教说啊，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不是因为善行称义，所以我不用做什么好事啊，反正台南办会嘛，写当地我只要信耶稣就好。错啊，你不会快乐的啊，大人办我你不会快乐，这天办跟你也不会快乐，因为那不是上帝创造你生命的意义。上帝创造你生命的意义里面有个目的，就是要你行善，而且是预备好的，就是要你去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我要告诉你啊，当你成为一个好人的时候，你会有满足感，不管你信什么宗教，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要预备我们行善。不管你信什么宗教，你去做好事，你就会有满足感，你就会觉得，你觉得你蛮快乐，因为上帝是这样造你的，好不好？告诉你旁边的人说，对啊，你以前可能不这样觉得，上帝创造你的目的就是要你行善，跟你旁边的人说，创造你的目的。我们都比较强调因信称义，比较不强调行为，可是不要忘记，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行善。可是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要行善很简单，可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我们的本性并不良善，我们的本性并不良善。我要说哈，我有很深的感受，我们天生就是自私的，我们天生就是为我们自己好的，我们天生就是会把那些对我们自己不利的事情哈，我们就会尽量想要把它排除。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过我们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吃我们想要吃的。我们对于外在的事情，我们比较不那么关心了。假如有一天早上你起来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牙在疼，你大概很难去关心什么那个什么在那个啊美国啊宾州的地方有一台飞机坠机啊，你不是不关心那些事情啊，坠机死了100多个人，那天大概几啊，我的牙齿痛比较重要，对不对？我们都比较自私啊，你也大概也不会去想到说啊，那些事也是一个人啊，不是我的亲戚啊，我也没考啊。我们都是比较自私的，我们通常都是比较关心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我们也想要走我们自己想要走的路嘛。而我们对于别人的事情，对于很多跟我们不相干的事情，我们通常没有什么意义，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啊，我觉得人是自私的，做妈妈的人、做爸爸的人最知道。当你带你自己的小孩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当我们没有养过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哈。我大姐的小孩都刚出生的时候，通常是我在带哈，因为那个时候我最小嘛。我念大学常常有空回去教他。他刚出生的时候，3个月不到呢，就会生气耶。我吓了一跳，我说：“阿娘，该你生气，你还要生气？出生不到3个月，小孩子就有个性，就会生气耶。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事情，我也搞不清楚他为什么生气，他就是很生气。”就看那个表情，我妈跟我说你在生气，我还以为生气是学来的。刚刚还不会讲话，他就会开始藏糖果，他会把人家给他的糖果或者放在桌子上糖果拿去藏起来，藏在沙发里面，藏在门洞里面，反正找他找得到地方他就会藏。他为什么要藏？因为他很自私啊，他不想那个糖果被他拿去吃啊。人就是这么自私啊。然后呢，我想他的爸爸妈妈没有教他如何说谎，可是这么小的小孩还没有上学他就学会说谎了。天哪，我就在想说啊，都跟我们处理的人到这会，阿妈也不会教他说谎，我也不会教他说谎，然后爸爸妈妈也不会教他说谎，从小还没有去跟外面的人接触就学会了说谎。然后呢，如果在这里放一个东西一个碗不小心被他走过去弄倒了，他就马上说、都是你的，都是你的。他说：“哎呀，这么小的小孩子就会学会推卸责任了。你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吗？没有人教他。 我自己的，我小时候哈，我告诉你，我们小时候家里没电视没报纸，所以哈，所以没有人教我什么坏事啊。很多人说啊，那个小孩子会学坏，都是看电视看太多的。对啦，有啦，可是我觉得不完全是啊，像我自己就是哈，我小时候没有人教我偷钱哈，我自己就会偷钱，我就会去偷爸爸妈妈的钱哈。奇怪呢，没有人教我们就会呢，这是天性啊，是不是？你小时候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坏事？说说谎啊，藏东西不给人家吃啊，偷偷爸爸妈妈的钱啊，对不对？有没有做过？有没有人教你？有没有爸爸妈妈教你说，啊，你若看到好吃的东西，你就把它藏起来，不要给人家。有没有爸爸妈妈教你说，你如果做错事情的时候，你就学会推卸责任，你就说谎，你就给安扛起来？没有人教呢，我们天生就会了。考试都不考这个，不然我们都很厉害。弟兄姐妹，保罗这样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保罗他敢承认他自己没有良善，我们承认不承认？我们通常不承认，我们通常希望把我的西装再做得漂亮一点，把我的头发再做得漂亮一点，我的化妆再化得美丽一点。我们希望我们借着我们的外表来遮盖我们的内心啊，我们希望让外面的人看起来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人啊，我们是在这个社会上很有地位的，我们是有念过书的，我们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啊，是我们掩盖了我们内心里面那些邪恶的、那些不好的、那些不让人知道、不让人家看到的。弟兄姐妹，想看看在你一生当中你做的许许多多决定，有多少是真的为别人，有多少是为了你自己的欲望，也许是很小的欲望。你做了多少事情是为了你自己？我们的动机是很复杂的，可是当我们去深色的去看我们的动机的时候，你说我们真的是良善的吗？弟兄姐妹，从小到大我们做过多少见不得人的事情，从小到大我们有多少事情是我们该去做而我们没有去做。我最近在那个论坛报看到一个报道，他说一篇文章也不是一篇报道，他说有个弟兄，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是以前她喜欢过的姐妹，可是弟兄结婚了，她那个姐妹就打电话来跟她聊天啊，寄 mail 给她，啊，聊聊聊聊聊，她刚开始讲也没有什么嘛，就跟她聊嘛，聊聊聊聊，可是越聊那个女孩子就越表现出她的很物质啦，很需要关心啊。这个弟兄他就说她很复杂，她很复杂，他说我知道我已经结婚了，我爱我的太太，我跟我太太关系很好，我跟她之间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啊，就会了。可是那个女生底下然后喵着嘞喵着嘞，我就觉得很心动哎。她就这样说啊，然后那个女生就说：“来啦来啦，你请我吃个饭，我请你吃个饭，来啦来啦，又不会怎样，吃饭又不会怎样。”那个弟兄就开着车出去，那个姐妹就坐在那个他的驾驶座的右边，他就觉得只要他的手伸过去，那个女孩子就是他的。他说好恐怖哦，好恐怖啊！他觉得他的内心里面那个欲望，那里面那个挣扎，那么多那么多的东西，不断的在你他心里面跑出来。他说：“我从以前在礼拜堂里面所听到的牧师的讲道，读圣经里面所听到的话，那些东西都不断不断的在跑出来。可是我内心里面那个欲望啊，那样的强烈啊！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差不多坏啊，只是有的人坏的比较彻底，有的人坏的比较没有那么坏，对不对？哦，就好像那个什么慈大枪击要犯啊。”这个人很坏，我们大家都承认那个人是好人好事代表，可是他真的就很完全吗？他真的就没有问题吗？差不多啦，只不过是一个人考了三分，一个人考了16分、哦、距离上帝的100分都差很远。还好我要讲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上帝并不是因为我们是良善的他才要拯救我们，上帝拯救我们是因为他自己是慈爱与恩典，他是慈爱与恩典的，所以他将他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因为上帝是良善，上帝是良善的，他就是那么美好，他就是将他的美好将他的良善赐给我们。圣经称这个叫做称义，我们叫称义了。怎么叫做称义？称义的意思就是因为基督为你所做的，所以上帝看你是良善的，因为基督为你所做的，上帝看你是良善的。跟你旁边的人说，因为基督为你所做的，上帝看你是良善的。
当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完全去依靠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赐给你一个新的性情。这个性情乃是有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不但要帮助你改变你的心思，改变你的意念，还要帮助你有行善的心智，也有行善的能力。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力量，这个能力和心智帮助你去行善。那你说我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有能力更有心智去行善的人呢？我要告诉你，要读圣经，我已经讲过好多次了。读圣经很重要，而且还要读得有根有基嘛。你不但要读，还要研究，还要把它背下来。更重要的是要让圣经进入你的心思意念当中。有一句话这样说哈，若不是这本书帮助你远离罪恶，就是罪恶帮助你远离这本书。如果不是圣经帮助你远离罪恶，那么就是罪恶帮助你远离圣经。我刚才说到那个弟兄，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那个弟兄约他出去吃饭，他说好难啊，好难啊，你知道吗？你知道人性是多么的软弱吗？在那个当下的过程当中被引诱着哈，被引诱着，看着他长得不错，身材又很好，然后又那么好像有意无意的在挑逗我，怎么办？让圣经的话语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根有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好想作弊啊！考试的时候你好想作弊啊！我只要作弊，我这个就不会被放了。我只要这一次让我做过手作弊啊，坐以待毙，不铤而走险，对不对？就是只要让我过了，我就不用被放了。只要让我过了，我这个学期就可以申请奖学金了。你有没有这样挣扎过？你的内心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除了很想作弊的东西，除了这个以外，你有什么东西跑掉？有没有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意念告诉你说这个是不可以的？如果没有的话哈，那这次基督徒当得蛮差的。这基督徒当得蛮差的。有的话还没有关系，有的话说哦，这位还是作弊的啊，好，那就是那好歹还有听到一些声音，说连听到都没有听到，那很差呢，蛮逊的。主日学老师教得很失败，讲道也讲得很失败，那听一听都没有进去。我们的兄弟弟兄就说，他在那个挣扎当中，不断的听到那个上帝的话语，不断的出来。在那个当下做一个选择，说，也许是我一伸手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可是接下来是什么？很可能你的一个家庭就毁了，很可能不但毁了你和你太太之间的婚姻，连你的子女的将来也毁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让上帝的话语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根有基？有时候我们比较不相信上帝的话呢，我们有时候比较相信张雅琴的话呢，对不对？反正电视上新闻报的你都比较相信呢、啊，人家电视上怎么说，专家怎么说，我们比较相信这个啊，我们比较不相信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参考用的，上帝的话是去教会哈、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比较用不到。当你听到一个民调告诉你说，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有83%的人认为，只要两个人相亲相爱，婚前性行为是没有关系的。弟兄姐妹，你是要跟随这83%的人呢，还是你要相信上帝的话呢？我们不但要单单拥有圣经，还要活出圣经的教导。当我们有圣经的教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还要学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掌控你的意念。说有没有圣经有教这个吗？圣经有教说要掌控你的意念吗？也是这样说哈，善人从他心里所发出的善，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弟兄姐妹，你的心里面存满什么？每一次哈，我们教会比较特别，我们那个传道人的谢礼是当场发的哈，不是转账的，所以我们常常要去存钱。存钱存完之后，我们就有一个习惯，回来就会读那个存折。听说有些人很喜欢读存折啊。那我在存折上面，我都会做一个记号哈。这个最多钱的是这一页里面最多钱的是什么是吧？最少钱的是什么是吧？然后要看什么？看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哈。看我们每个月哈是我们的钱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如果要减少的话，就要紧缩我们的开支哈。你去存钱啊， 你不断的把钱存进银行里面，那你看到你有个资产负债表，哇，我的钱越来越多了，你就很高兴。可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存什么进去？你是常常把那些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概念，引起你的情欲，引起你的犯罪，引起你的愤怒的东西存在你的心里面呢？还是你常常把良善存在你的心里面，把那些错误的、不好的东西从你的心里面那个银行把它剔除掉？弟兄姐妹，你在你的内心存有什么？你在你的内心里面存有什么？人的心里面怎么思想，他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好、哦，那个在中国有句古话叫“魔由心生”啊，魔就是罪。人的心魔就是人心里面的罪。当一个人他的心思是不断的去思想那些罪恶的事情，当他不断的被这个世上的资讯，或者是那些错误的资讯给他引导的时候，他的内心就会对那些东西产生好奇。特别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哈。哦，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有看过色情杂志，色情书刊，那个时代要拿很难耶，至少我自己的管道是很少的，那种黄色书刊要拿很难的。可是现在太容易了，你只要上网随便找就找就有了，那么多那么容易拿到，弟兄姐妹你怎么去面对它？你怎么去面对它？你就是放任它不断的进入你的电脑，不断的在你的眼前展现出来，不断的每个礼拜在你的眼中哈、哦、出现。后来我发现他们都喜欢选那个礼拜六礼拜天进，有没有？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他就进一大堆色情的那个 mail 给你。弟兄姐妹，你怎么处理他？你让他不断进入你的电脑吗？让他不断进入你的眼睛，进入你的心思，进入你的意念吗？以前我很喜欢上番薯藤，因为番薯藤都没有什么色情的，最近我发现他也越来越多。弟兄姐妹，很难耶，很难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怎么样活出良善？我们要怎么样活出良善？很多时候我们让那些错误的意念进入我们的心思，进入我们内在的生命，我们不在意，我们觉得我不会啦，我看一看而已啦，那个没有关系啦。可是往往那些东西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引诱，不断的在挑动你的心。来嘛，不错啊，看一看不会怎样啊。我们让很多错误的讯息来影响我们，而我们往往在这里面当中照单全收。弟兄姐妹，你知道你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讯息都是制造出来的，包括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新闻。好，我们信德传道是学传播的，我要说我们台湾的新闻真的很糟糕。我举简单的两个例子，白小燕命案的时候，我们台湾发生那个大游行，那个游行的诉求叫做总统认错连战下台，对不对？我就还没有印象，然后打着一个大脚丫打在总统府上面，那个游行我也有去，那三次游行我三次都到，每次都十几万人，你知道吗？电视怎样转播呢？那个摄影记者说这样，等你那个时候大家要画连战下台，连战下台这样才会播出去，然后呢政府高层看到才会把连战换下台。他是记者呢，他在那边跟群众说，等一下电视播出去的时候你们要喊连战下台，连战下台、啊、那个是台视的记者。好，你还没说，然后所有的人哇就人敢爱华，人敢爱华、哦、我站在旁边看，看靠，台湾的媒体是这样搞的嘛？他就是要制造一个舆论嘛。然后你在家里面看，哦哇，原来那个在游行的人每个人都群情激愤，他们都在那边高喊连战下台，连战下台。其实没有啊，你在现场看大家刷顶啊，那个时候刷顶啊，大家都走了啊，没有人，哪有人，除了一些新党的人在那边大喊连战下台以外，其他都没有人，那个时候没有亲民党。可是那就是要让没有去游行现场的人看起来说大家都在那边大喊，现在这些人都在说连战很好，连战很好。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媒体，你不觉得很可怕吗？我们教会有一位林恩清弟兄，他住在青田街183巷三号，我们教会是7号，所以走过去就到了。他的爸爸是台湾地质学第四世纪之父林朝启，他爸爸过世了，然后他现在就是因为他有多重障碍跟他的太太，他住在那个台大的宿舍。最近不是说校园宿舍那个校地要收回吗？中视记者就来了，我都把他讲出来哈，就是这些电视台，他就来了，他就要采访他，然后说这个新闻刚刚发生，他就一直问我说，你是不是这么可怜的？他是不是很担心他的房子被收了？ 他是不是常常吃不下睡不着，他是不是很担心他如果房子被收回去就要流落街头啊，不断地问我这些问题。我跟他说不啊，那个记者都不采访我啊，为什么？他说我都不讲他要的答案，然后说啊，他就没有这样问过我啊，他每天来找我为他祷告，从来没有说他没有房子住很担心，从来没有说政府要把他房子收回去的很可怜。可是你在报纸上看到的，电视上新闻看到有关于林恩清的，就是说他很忧心房子被收回去啊，他很害怕啊，将来要流落街头啊，政府都不照顾这些人啊，只会独立财团啊，都欺负这些弱势族群。我就说你要怎么写黑林巴的代志？可是他真的没有这样讲过，他真的没有这样想过啊，你怎么可以在电视上杜撰，在报纸上杜撰说他觉得他很可怜，他觉得他很危险，阿扁政府都独立财团，因为他很弱势啊，是一个很好的样板啊，是所有的大学校舍里面最好的一个样板，最弱势的多重障碍夫妻都是，政府还要把他们赶走，其实政府根本没有赶他们走。可是媒体要干什么？媒体就是要说啊，连战他们说就是独立财团啊，让那些弱势的人都没有地方住啊，所以媒体就配合这些。台湾的媒体真的很恶质，你看都看不下去。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有很多人加入了关机组，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长老、很多执事、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是关机组。为什么？家里没电视的，我们家也没有电视，不看电视啊，看那个东西真的是越看越气哈。我去美国芝加哥看蔡茂堂牧师，他家有电视，可是他从来不看，那是摆在那里好看的哈。弟兄姐妹，我们让很多错误的信息、垃圾的信息、不必要的信息进入我们的脑海里面，然后我们就受这些信息的影响去做一些错误的决定。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什么？在我们的媒体当中、我们的电视当中，常常有很多色情、凶杀、妄语。啊，妄语在我们的教会也很流行。什么妄语？妄语就是一些不营养、不卫生的话哈。什么一滴黄那会啦吼，什么一滴喷汽油啊？我们也学得很高兴啊，觉得这样讲很酷啊，很帅啊，对啊，对不对？我上次讲过哈，言辞妄语都不可说哈。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让这些东西就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么的随便的让这些东西进。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更多的把我们的心思一点放在圣经上，那我们会发现圣经的教导不一样。我们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都懂得如何去拒绝错误的价值观。当你懂得去拒绝错误的价值观，你就会坚持你的信念。阿拉告诉你，坚持你的信念，很艰苦啊，你可能就会让人家觉得你很怪啊，这个死骨不化啊，不修啊，怪人啊，什么时代一个样呢？可是我要告诉你哈，耶稣也是这样啊。耶稣在八福当中的第一福当怎么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啦，天国是他们的。我要告诉你，你坚持圣经所教导的真理，也许你会碰到很多很多不方便，人家觉得你很怪的，甚至人家觉得你是怪胎，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你是在为义受逼迫，你不要以为为义受逼迫就是你去宣教，哇，去那个什么非洲的土人食人族，现在也没有了，去那边宣教被食人族把你抓去杀了，那叫做为义受逼迫。没有啊，义是什么？是那些对的正确的事情，你为这些对的正确的事情受到了逼迫，是有福的。兄姐妹，如果你是真的想要跟随耶稣的人，你常常会经验到八福当中的第一福。你要成为一个良善美好的人，你要学习更多，有更多的勇气来面对今天不同的文化。圣经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往往很难，我们在同侪的压力底下，我们很容易屈服，因为我们担心我们被孤立，我们担心我们身旁没有朋友，我们担心别人会觉得我们跟人家不一样，我们会混不下去，所以我们只好跟他们一样。有时候坚持良善必须意味着你必须跟别人不同。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良善的人，很重要的一点是，很重要一点哦，上面没有写哦，你必须常常来教会。按照哈，圣经就问你必须常常来教会哈，你必须要有团契生活。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说团契生活是在干什么啊？又要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啊。那么我们的教会生活有没有这样啊？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还是你的爱心到这里都用会花语？啊，很多人来教会之后，看到一些事情就拎心斗悔哈，爱人的心就冷淡了，因为看到教会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今天但是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还要怎样？勉励行善啊，大家要鼓励去做好事情啊。哦，在我们的分享当中，我们有没有鼓励人家去行善呢？圣经又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倒要彼此劝勉，要彼此劝勉啊，彼此鼓励啊。所以你说，你要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你要成为一个良善的基督徒，你不来聚会还很难做到的。你们来常常来参加聚会，我弟兄姐妹，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动工。我们是一个信仰团体，我常常跟那个要受洗的人跟他们上课，受洗不是你单单宣告你信仰而已，受洗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我要加入这个教会，我要认同在这个教会，我要成为这个团体当中的一份子。啊，不然你就去别间教会洗礼，对吧？你来到这间教会洗礼创啥？教会这么多间，为什么你要选这间洗礼？因为你要认同这个教会啊。如果你不认同这个教会，你就去别的教会洗礼就好了。弟兄姐妹，所以当你来洗礼的时候，当你来决志要加入一个教会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预备心？我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我是属于这里的，我是属于这里的，我在和平受洗，我就是和平教会的人。你不要说我在和平受了洗之后啊，我回去迦南教会聚会，那没有意义啊。我是你们当中的一份子，当我在洗礼的时候我这样宣告，所以我愿意在这里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相顾，我们在这里激发爱心，我们在这里勉励行善，我们在这里要不但要建造我们的教会，也要建造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刚才圣德传道讲得很好哈，你有没有加入一个团契？你有没有加入一个团契？你有没有在那个当中跟人家彼此劝勉，互相的勉励，激励行善？你有没有？不管你是契友或者是辅导，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加入一个团契？我们要说，良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在我们要成为一个良善的人的时候，很重要的是我们来顺服圣灵的带导带领，帮助我们活出那样的良善。当我们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生命就有这样良善的果子。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所行所做的一切事情上，不单单只是外表，而是真实生命的改变。不单单只是我穿得很漂亮，打着领带，梳着很漂亮的头，而是我的心思意念都在上帝的引导之下，都在圣灵的保管之下，在圣经的教导之下。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让我好，我们请会唱的弟兄大声唱一点哈，这首我也不太会唱哈，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让我把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真实的经历改变，不是只有外表的样式，而是我们的生命有真正的更新变化。